有美好的主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先能出来吗？哎，不要忧虑，弟兄姐妹，你们忧虑吗？看你们笑的人应该不忧虑哈，不笑的人大概有没有忧虑？主耶稣在大家看经文就知道，今天是第六章啊，马太第六章的25到34节，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其实不念很多人也都知道内容哈。我们还是先看神的话语，再来展开给大家分享。让我们打开这个圣经也可以，或者是用这个看前面的屏幕啊，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来读给大家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忧虑吗？再问一次。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人们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如果看这三项的话，可以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三项大概不会再忧虑了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国家里头，在这个社会当中，基本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会为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忧虑。当然姐妹们可能会为穿什么忧虑，出门前要穿什么衣服，或者是怎么样看起来再打扮得更好，对不对？可能会忧虑一点啊，我就不太忧虑这方面。每个人的忧虑不同，但是如果说神的话语只是能解决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这方面的一点点的忧虑的话，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怎么样，要记得神的话语穿越了时空，穿越了文化任何的这些障碍，它亘古长新，到今天神的话语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种忧虑，完全是要解决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问题。让我们仔细看的话，就会知道耶稣的话完全的是考虑到，他完全知道我们人就是人，不管过了多少个年代，不管是怎样的文化背景，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话今天要解决你我的真正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听神的话语。阿们。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如果看一项资料的话，对不起，这边是我只找到了这个英文的，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这项统计的数据哈。这是这个一个权威的组织统计的，在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蔓延所带来的给人的这种心理方面的影响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那这哎这个不显哈，这个先看到两个柱子哈。这个一个是193，一个是298，这是什么呢？大家看这个浅绿色的这个是什么？这是重症的，这个叫重郁症啊，重度的忧郁症啊，这就是一般性的忧郁症的患者，他的这个浅的下面那个部分呢，是在这个疫情以前的这个数字，193 million 是什么？是19300万，将近2亿。然后呢，这个然后呢？经过了这个疫情呢，这是2020年的数据，然后呢一下子增加了5300万，所以这个增幅是非常快的。然后呢右边的这个，你们看这个右边的啊，这个长的那个是什么？那个蓝色的 这个2.98亿只原来这是焦虑症啊，焦虑症的这个患者。然后呢，经过一个疫情以后，增加了7600万，这个增幅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啊！可见这个疫情带来给人们心中很多的冲击啊！我相信大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严重，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这个疫情这个环境给当代的人带来了多少的忧虑啊！然后我们看右边的几个图的话，大家看这个条形图啊，浅绿色的。这是在对于这个按照年龄层来说，你会看到带给哪个阶段的人的影响最大。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最高的那几个地方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好像是最大的。年轻人还可以吗？蓝色的焦虑症的方面也是一样，几乎是同一个形状。然后呢，从这个性别方面来讲，下面的这两个半圆，大家看，这个所增加的这5300万当中的这个抑郁症的里面呢，有3550万，大多数是什么？是 female， 是女性，姐妹们，姐妹们辛苦了。然后呢，蓝色的，然后这个焦虑症呢，7600万当中有5180万，也是 female， 也是女性。姐妹们不容易，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这项统计，当然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有各方面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是一个统计。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严重。然而今天所谈到这个忧虑，叫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世人都在面临的问题。有人就说了，是那是不是说只要我们好像怎么说呢？那只是一般世界上的问题，好像基督徒不会。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的话，你会怎么讲？基督徒会不会有忧虑的时候？当然会有忧虑的时候。不仅是基督徒会有忧虑的时候，甚至大家以为我们做牧者的会没有，其实也会有。因为我刚跟大家讲，就前一段时间，这个上个礼拜二哈，神学院有17位毕业生毕业了，然后呢，约书亚是下面4月份入学式，4月5号入学式，感谢主，又有递补上去的。我们这边是。丽萍姐妹毕业，跟她一起毕业，还有另外16个，一共17个人从神学院毕业，他们就要踏上，这个合场去服侍神，因为这个教团呢，有些人是加入到教团当中的，这个教团是任命制，就是说你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讲好了，无论派你到哪里，就是无条件的接受说服从，嗨就好了，所以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我到底会被派到哪里？所以这个方面是不是会派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曾经都没有连没有去过的地方，可能自己想在城市里牧会，但是可能给你派到一个乡下，走多远都没有一个靠迷你的一个地方去牧会也说不定。所以人们会有这种一些个不定的东西因素在里头啊，所以这方面的忧虑保不齐也是会有的啊。另外呢，即便是做了一些年头以后，我的同学，这次有两个我身边比较我同期的两个同学也是做牧师的，他们呢将会被调遣到别的地方去啊，其中一个要从东京调遣到冲绳去，一下调回了冲绳去啊。那个冲绳教会呢，现在也在处在很多的征战当中，是一个不容易的牧会的环境。所以我的同学也常常跟我讲啊，到底可不可以？所以他也会想回去以后会面临多少的麻烦、征战、难题，会不会那样的接纳他？他能不能？就是被神使用去解决教会的问题，也会有这样的常常去谈起这方面的担忧。那另外一个同学被派到九州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说到一个地方，我说是城市还是乡村，他说好像是很乡村的一个地方，教会大概也是只有10多个人的一个教会，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大家都在谈到底明天会如何，没有一个人知道。忧虑是一个普遍存在于这个世人里面的问题，不管他是这个非基督徒，我们知道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支撑，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感谢神的是，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话语给我们提供真正的答案。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忧虑的问题。那如果问大家说，这个忧虑吗？大家说忧虑，可是我们明明知道忧虑不好，可是为什么还会忧虑？这个忧虑指的是什么？照着他原文的解释，这个忧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被 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来拉扯，进而产生了一种混乱的状态。我们记得在圣经当中另外有一处，在马大和玛利亚服侍耶稣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姐姐马大呢，主耶稣说呢，说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他做了好多的事情，他一会儿想的给耶稣预备的食物预备好了没有，这个吃的喝的预备好没有，住处预备好吗，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他头脑里。所以耶稣说，马大，是你是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他的那个状态就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拉扯影响，进而产生一种混乱，而没有一种踏实和平安的状态，这叫忧虑啊，这叫忧虑。忧虑和这个信靠是完全不能共存的一个概念啊。耶稣基督在这个六章的第三十节，他说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说啊，主蛮严厉的，一说，哎呀，是不是在说我？我读的时候一说，哎呀，我是一个小信的人嘛。但是要知道，主耶稣并不是单单的说是好像责备我们一样，他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就在这一段，因为他是一个慈爱温柔的主。我们等下来揭晓。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人他会为了什么而忧虑。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三十一节，说到主说呢，你们不要为这个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有人就说了，这三样我一样都不忧虑啊、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里头，耶稣讲这个话的时代里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意味着他生活物质方面所需要的全部的东西。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里，你不管怎么样，你去到超市里总有东西买。我们当中大概没有是做农家的，你不再种地，你不再靠天吃饭，你可以买到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科技又不发达，生产力又落后，他们要靠天吃饭，会不会降雨都决定了他们有没有收成。所以人们时常处在一种能不能有足够吃的，能不能有足够喝的，还有穿的，都很难讲。多数人都是很贫穷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等于是完全那个重要性超乎了我们近代人的想象。所以你必须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主耶稣为什么只说了这三样，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意味他们生活当中几乎是全部的需要。然而活在今天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只盯在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别的需要。现代人我们科技很发达了，然而解决不了好多好多别的问题，我们心理上的问题，刚刚我讲了这个现代人的心理的健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焦虑加上抑郁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可能5亿人还多啊，占到了全球人口的可能7-8%之类的，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所以人们好多好多别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物质方面的需要，我们还有工作、婚姻、家庭等等。如果细说的话，我们能不能毕业呢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能不能学好，或者是跟同伴能不能处得好，能不能找到学校，然后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到底怎么样等等，各种各样的需要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所以当我们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到这是你所有的物质方面的需要，外加你任何一切你生活方面的需要，耶稣基督都会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主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句话如何理解？有人就说了，主耶稣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生命，当然我们知道生命是胜过饮食的，可是主耶稣，如果我不吃，我生命不就没有了吗？身体是胜过衣裳的，我也知道，可是如果没有衣服来遮体的话，我们就赤裸敞开，就是不成体统的。到底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讲一个概念，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身体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在说，既然我们的神赐生命的主，赐身体的主，他已经把最最宝贵的东西都已经给了我们了，他难道不会连同这个生命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连同一起会给我们？你为什么想不通这个道理？他是在讲这样一个概念，如同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给你的时候，他难道会吝惜把一个包装这个礼物的一个盒子会留下来不给你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主耶稣说，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个担心，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人为了生活各方各面的事情会有这个忧虑。在这时候我们看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忧虑，他的这个理由是哪里？他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有两个大的要点，说起来稍微有一点绕口。第一个是不用忧虑，不用忧虑。第二个是忧虑没用，好记吧？有两个，一个是不用忧虑，第二个是忧虑没有用。我们是不是做过第一个？是不是做过一些个明明知道不需要做的事情，但是还是禁不住去做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知道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还是禁不住去做了。其实忧虑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就好像说，我们会不会担心说下个月我们公司这个公司不会给我发薪水等等？你当然不会，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已经签了契约的，这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已经一定会这个兑现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做任何的这种事情，把这个忧虑排除掉，都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你对人的相信，就相信这个契约他会遵守，所以你会相信你会得到供应。其实对天父他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同样的道理。主耶稣说呢，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他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非常的生动。第一个，他说这个飞鸟啊，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去想一下，这个鸟在城市比较少见到鸟类，有一种鸟比较常见是什么？乌鸦。乌鸦是一个这个大城市，特别东京很多乌鸦，他们也是很这个尊敬这种鸟，这个鸟的地位也蛮高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它的国家的一些象征是由这个乌鸦代替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得到保护的。这个路加福音呢，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路加就直接写了，你们看天上，你们就看乌鸦就好了，不是飞鸟，你就看乌鸦，其实指的就是乌鸦。这个他说 天上的飞鸟，你们就看那个飞鸟，说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他根本就不会为明天忧虑，然后呢你们的天父还养活他。当然在东京的话，这个乌鸦不太容易发愁，因为什么？遍地都是垃圾，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垃圾，对吧？所以乌鸦不发愁，所以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看见垃圾，他过去倒一倒，总会倒出一些骨头来，一些剩菜剩饭，他可以吃饱。这个旁边就有这个乌鸦常常的去造访啊，有的时候弄得满街都是啊，有的时候我就故意站在那里把它逼走了，它就不在那里，开玩笑。总之这个乌鸦，讲到这个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神学院这个我们这个在院子当中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那个枇杷每年都结好多的果子啊，我们为了防止这个乌鸦来这个偷吃这个果子，每年都会在这个树枝上面吊几个那个 CD 啊，那个 CD 它一反光，一闪光，这个鸟就不敢过来，知道吧？然后呢，有一年就忘挂了，结果后来等到意识到的时候，就发现掉了满地的全都是枇杷，而且都是被啄得乱七八糟的，也没有完全吃完，啄两口，把最好的啄两口就扔在地上。后来我们知道是乌鸦干的，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同学就想，这个太气人了，我们要把这个乌鸦抓到，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这个做了一个钩子，钩子上勾了一块那个贝孔啊，一块那个肉，然后就挂在树枝上，挂了几处，等到乌鸦吃的时候把它给勾住好了。我们当时那么想的，没有想太多，然后结果放了一两天，好像那个肉被吃掉了，鸟没被挂住，然后就好像没胜过它。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巴西的一个同学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非常认真的跟我讲。我跟那个同学，日本同学，我们俩很有乐趣的，像恶作剧一样在整那个。但是我那个巴西同学是非常认真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抓他？”我说：“他把这个学校的枇杷都吃完了。”我其实那个枇杷每年我都吃很多的，那年刚好的，我就很多人都不吃，然后我路过，我说这么好，我去外面丢垃圾，路过我摘两个就吃掉，那是开玩笑。然后我说这是害鸟啊，就是害虫害鸟，我说要抓它天经地义啊。然后巴西同学这样说，他说乌鸦说卡米萨玛要养活它，神养活它呀，你为什么抓它呀？它吃这个东西不可以吗？哎，我说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那句话，那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当然一个他是 国家不同，另外他也是一个这个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爸爸也是牧师，他的那个思维路线思维方式都跟我不一样。我一想，哎呀，从小我们都没有这个意识，就觉得这个只要是与我们危害的就是害虫，除掉他天经地义，绝不手软这样的。但是那一番话我听了以后给我震撼蛮大的，我想是啊，这些乌鸦他们从来不会觉得 去吃我们神学院的枇杷感到羞愧，他不会觉得好像给神学院添了麻烦，因为遍地在他的眼里看来，他吃任何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是靠神来养活他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忧虑，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就吃什么，而且自由自在的。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压，快要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上的飞鸟啊，我巴不得像这样一个鸟一样无忧无虑的可以飞来飞去的，想飞到哪里到哪里，也不会为生活各样的重担而忧虑。其实这就是人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的不足，会真是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光景，我们会羡慕那么卑微的一个耶稣基督，说那是一个鸟卖两分钱的一个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鸟，我们都会羡慕他的神，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会忧虑，因为天父会养活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用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懂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就连这样的一个不值钱的鸟，他都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从来都不会有缺乏，你们天父都养活上帝养活的，何况你们呢？大家注意圣经当中常说何况你们的，主常常用这个比喻说何况你们的。所以说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类比，只要你真的去想的话，你会明白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问题就出在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当然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飞鸟也不忧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为明天所预备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懒惰下去，任何的准备都不需要做，也不需要工作了，靠天吃饭，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他告诉我们说要做工，而且要去查看像蚂蚁的行为，他们怎么去勤劳的做工。其实这都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不要忧虑，做我们该做的，把这一切交托给神，说不用忧虑，因为天父一定会养活我们。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文，这讲到不用忧虑，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来想的一个概念，神已经把耶稣基督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不去相信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阿们，感谢主。所以第二个让我们看的是这个，就耶稣说不要忧虑的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忧虑是没有用的啊，忧虑是没有用的。有没有人做过一些个明明知道是没有用的事情，但是还是去做了？会的，肯定是有的。减肥算不算其中的一个啊？开玩笑，减肥是有用，只要坚持啊，管住自己的嘴，然后怎么样锻炼，迈开腿就我们就可以减肥啊。这是说个比较实际的，在这个疫情之上，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疫情，这个感染，你担心会被感染吗？或者你忧虑会被感染吗？没有人想被感染，我就是想被感染这个新冠病毒，就像常常被感染是什么滋味。这基督徒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不会推崇啊，这是有问题的人。没有人想要被，但是我们会不会常常的担心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一种忧虑？哎呀，担心受怕会被感染。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的。我们听过一些故事说，这个被感染的人他就回想，我是在什么场合下被感染的，他说我的口罩戴的可能一层还两层，我做了最好的防护，常常消毒，我做了最好的预备，可是呢还是被感染，他百思不得其解，想不到任何的他留下的破口，但是仍然被感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人做的准备工作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的，有的时候防不胜防。这个忧虑呢，首先说会不会帮助到我们不被感染？当然不会。忧虑能增强免疫力吗？没有，是相反的，对不对？几周前牧师给我们讲到过那个数据，我记不太清楚，对不起。但是它不仅不会增强免疫力，还会破坏免疫力。有一个这个一个科普的文章上这样说哈，他说如果长期处于高压力焦虑的情况下，这个免疫系统会混乱，导致唾液中的抗体（括弧免疫球蛋白）下降，而唾液是抵挡呼吸道疾病的第一防线，如果免疫力下降，身体状况就会变差。 另外，长期处于焦虑压力过大的情况下，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可体松（括弧及压力荷尔蒙）的一种东西。不知道大家体内这个压力荷尔蒙现在的含量是多少啊？会影响免疫系统的运作。研究证实，广泛性焦虑患者血液里头的这个免疫球蛋白数值明显低于一般人，免疫力会下降。OK， 所以忧虑不仅不会帮到我们，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差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有的时候小心，有的时候可能是忧虑加重了我们身体的负担。OK， 另外，也有人当然会有担心，如果感染的话，我身体垮了，谁来照顾这个家？谁来照顾孩子？谁来挣钱养家？做老板的人会想，公司倒闭怎么办？谁来给员工发工资？谁来照顾他们？等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后果是我们都知道的。作为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教会我们刚讲的，如果像这个照前一段时间所说的，如果有这种一些个追根溯源追到了，可能有人就会斥令说教会可能要关掉等等，会有一些个我们带来好多的不便的这个可能性，这是我们都会想到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忧虑是没有用的，忧虑会使我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个主在提摩太的后书的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弟兄姐妹，不是胆怯的心，或者是不是胆怯的灵，因为圣灵不是带给我们胆怯的这位灵，他是呢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还有谨守的。阿们，感谢主，这是神让我们去看到的。然后呢，比这个健康方面带来的危害更大的，弟兄姐妹，这个忧虑像一种毒物一样，像一种毒药一样，会毒害我们的信心，毒害腐蚀我们对神的信心。忧虑虽然这种说法很多人听起来有一点残忍，有一点不想，就是忧虑是一种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完全，是非常缺乏的一种的。也就是如果我们会忧虑，表明说到底谁在掌管明天，我们没有足够的确信，所以它会腐蚀我们对神的信心，它会夺去我们神本来应许要给我们的平安还有喜乐，他们会使我们常常浪费好多的光阴在忧虑当中，浪费宝贵的光阴，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比我们健康方面的危害更大的，就是对我们灵命的伤害。这就是这个忧虑带来的一个带给我们的危害。主耶稣又讲了一个例子，说他就说根本没有用，你们不要再忧虑了。他又说了，你们去看另外一种东西。他说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忧虑了半天，你能长高吗？也就是你的寿数会增加吗？不会。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主耶稣说你想，你去想一想，只要去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他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哇，这个大家看，哎，好像不是百合花，是不是我弄错？其实没有，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所说的那个百合花跟现在的这个忧虑是不一样的啊。他说的有这么一种花，大家看美不美啊？这个花你们会欣赏吗？没有感觉吗？我这么一个迟钝的人都觉得非常的美了，太美了，对不对？这是长在野地里的花，很明显它不是放在那个盆里头那种规规整，但是你看到长在野地里这么散的颜色交织在一起，这种美是一种让我们感叹的美。这就是野地的花，这就是野地的主耶稣，据说这就是当时他所说的那个野地里的百合花，指的就是这种花，它不是现在的百合，它有各种的颜色，真是漂亮，神所做出来的东西真是漂亮。这个叫 anemone 的一种花啊，学名叫 anemone coronaria， 有 corona 在里头，嗯，什么一种冠，对吧？ corona 我们知道是一个冠啊，一个冠冕的意思，可能看起来像某一个什么冠冕。这个在它是宣告春天的到来的一个，在以色列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在地中海非常普遍的花。它虽然那么小，长得遍地都是，但是弟兄姐妹，你去看它的美。主耶稣说它的寿命只有一天啊，这种草是早上开到晚上就干掉了，干了以后据说这种东西呢没有别的用处，当地的人呢，古代的人就会把它收起来，当成一种什么呢，这种速燃的一种，就是说像那个点火的一个东西啊，烧柴以前找一把那种容易燃的东西，这个东西干了以后就是干草，扔在炉子里一点嘣就着，然后马上放在别的干水，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作用，没有用，除了烧没有用，只有一天的寿命。 你可以想象吗？只有一天的寿命的这么一个廉价的，好像看起来非常不值钱的东西，上帝我们的神给了他这么美好的装饰，让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散发出来这位造物主他的美，他的美好的旨意，让他活得精彩，让他带来给人以享受愉悦。上帝造的这些东西都有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他期盼的是在每一分每一秒他所造的一个东西都能够带来神的荣耀，来为主发光，活出一个精彩的一个人生。弟兄姐妹，我们再想一想，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本来用来为主来发光彰显神的荣耀，自由美好的风采唱那首歌啊，这个如鹰展翅上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的那些时间，我们都把它耗费在了主耶稣所说的那无用的叹息，无用的为明天的忧虑当中。主耶稣说这种花这么值不值钱，你们的天父尚且给他这么美的装饰，美到什么程度呢？是就在所罗门这一位在以色列的王朝当中最鼎盛的一个时期的这位王，他所穿的这个衣服，穿的最华美的衣服，还不如这花一朵。十八女王去了以后，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荣华，为之感叹，让他吓掉了下巴。所罗门太荣美了，穿的衣服太美好了，他这个布料是什么布料？我们那个国家都没有，他哪来这么贵重的东西，让他惊叹。然而主耶稣说，这个所罗门所穿的最好的衣服都还不如这句话，因为这个花是上帝亲手做的，超神的美超越了人工的美。上帝所造我们就是造了一个极美的彰显他荣耀的以美好的风采，这就是说野地的花是这个样子的。你去仔细去看，弟兄姐妹，再好看的假花都不如这个野地的这个花美，因为那是一种有生命力在里头的。如耶稣说不要忧虑，因为你不需要忧虑，你忧虑也没有用啊。但是是不是话就到这里截止了？没有。如果到这里的话，我们还会有问说，主到底怎么办才好？是我们知道不需要忧虑，我们的逻辑知道，我们的头脑里知道，我们也知道忧虑是没有用的，不仅没有用，而且还是有害的。可是为什么还是忧虑呢？答案就在下面揭晓。主耶稣给出了一个圣经的答案。刚我们读到了一个科普的文章，讲到了说这个忧虑带给人的各种各样的里面的免疫系统的下降等等这种身体的危害。那个文章里的后面呢，他提到了说怎么去好像增强免疫力，怎么去抵挡这个抑郁症对我们的侵扰。他给了一些个建议，他好几条建议，大概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如何放松心情，弟兄姐妹，你是如何放松心情的？他说如何放松心情，某专家建议啊，这是我写的，那个专家名字我不提，我说某专家建议应该睡眠充足啊，你睡得够不够？睡眠充足，食物摄取均衡，维持运动习惯。有人就想了，谁不知道啊？我也知道这些，还用你专家讲吗？对不对？并多找人聊天说话啊，这是一个孤独的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常常的找不到说话的人的一个习惯。那没有这样的环境，找不到人说话，有的时候可能找人说的他不明白你，你也觉得就不找他了，对不对？多找人聊天说话，甚至唱歌，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转移注意力。他说要转移注意力。另外多做腹式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啊，他给了很具体的方式。然后试着让吐纳又慢又深，持续五六个深呼吸，一边呼吸一边冥想大自然。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他能给出的一个大概最高境界的建议了，让你冥想大自然。冥想就是你倒空自己，这是东方的一种这个宗教常有的一种东西，就是冥想倒空自己。那圣经的 meditation， 圣经的默想和东方的冥想不是一回事，弟兄姐妹要分辨。我们并不是倒空自己，而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说为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他会像什么？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默想的习惯，要神在我们的里头。但是他说是冥想不对的，冥想大自然有助于转移注意力，远离忧虑忧郁焦虑意念。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能给的，他能尽全力给的一个最好的答案。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请大家所有人都记得，在这个外在的问题的方面，比如说衣食住行的这些方面，其实神赐给了人 这种创造力还有智慧，让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可以满足我们非常多的需求啊，很多的意识中心的要求，它是有给我们提供很多有效的解决途径。身体差了，我们可以找医生；我们有任何的这个饮食方面的需要，就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啊，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福利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分号分下来说，这是外在的问题。然而在我们人生当中，关乎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灵魂的问题，关乎这个内在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都是在圣经里才有真正的彻底的解决问题的答案。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忧虑的问题，我刚刚读给大家的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是错的。当然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好的免疫力，运动习惯，这都是好的，这是支持大家做的，但是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很多的运动员都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你知道吗？很多运动员，你看他身体有多棒的人，运动员有的时候会有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有了结自己生命的人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圣经耶稣给的这个问题才是这个答案，才是真正的答案。他是怎么告诉我们要去面对这个忧虑的问题？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他在这个二十五节开始到这个三十四节这一段的一开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所以。他用了一个所以，圣经当中你会看这个所以的时候，一定表明说他承接了上面所讲的这段话，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下面你该这样做。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往上倒一下就会看到，离他最近的这一段是二十四节，就这一节，他说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括弧说马门是财力的意思）。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只能侍奉一个主，你想要两全，想要两个都顾到，这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有人就说我两个都顾得到，那恭喜你，你一定是侍奉马门的那个人，因为你不可能一心侍奉神，同时又可以侍奉马门。耶稣说，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他在说什么呢？当我们选错了侍奉的对象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侍奉的焦点定错的时候，忧虑就会容易产生，忧虑就会产生，没有一心的以神真正的为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口上在说主啊主啊，但是要记得那句严厉的警告，耶稣说，不是所有人叫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不是得奖者，是进天国。他说，因为没有以他真正的以他为我们的主。在这里如果再往上看的话，我请大家从十九到二十一，然后二十二二十三，这是分别有前两段，还有二十四的这一段，这一共三个小段。其实主耶稣在这三个段里头呢，向我们发出了三个问题啊。是哪三个问题呢？是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心在哪里？十九节那段他讲到了说这个积财宝的问题。他说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呢，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也就是说，地上你所积攒辛辛苦苦积攒的东西，是一种根本靠不住，而且常常会就是一下嗖的一下就飞走了，你根本无法把控的一些你靠不住的东西。然后呢，他在二十节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会积攒财宝在天上。投资到神国里头，而不是为了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所以耶稣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天天想的是什么？我们所投入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心是一切的问题的这个出发点。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呢？因为一切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耶稣说，你的心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最根源的问题。第二个，他说是个眼睛的问题。他说呢，眼睛是身上的灯啊，这是在当时那个中东人们的一种概念。他说认为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这个眼睛明亮的时候呢，这个心灵也会明亮。当然大概中国人也会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也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主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主耶稣在说什么一个问题？也就说明，如果我们的眼睛，也就是我们所看的， 我们常常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如果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的话，看不清我们该定睛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缺乏这个光的光照，我们就会怎样呢？就会陷入到迷惑当中，就会陷入到一个混乱当中，陷入到焦虑当中。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看得够清楚主让我们所看的这个焦点？圣经还有一句话说，这等人就是那些抵挡真理的人，说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里的眼睛，是这样说，弄瞎了心里的眼睛。所以要小心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了亮的，看得够清楚我们的焦点是对的吗？他后来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24节刚刚我讲的，说我们侍奉的到底是谁，心在哪里呢？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吗？我们侍奉的到底是神呢，还是像外邦人一样竭力所追求，都是追求的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求的金钱？我们的心在哪里，侍奉的是？所以他问的这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在我们看看，这都是带来忧虑的最最这个根源性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又给出了我们一个最后一个，他就是答案揭晓的时候，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宣告出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阿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引用的一个经文，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一个神国里的一个铁律，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更改的一个屡试不爽的一个律啊。主耶稣说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特别强调这个先的这个问题。这个先，这个希腊文叫做 protos， 这个 protos 是一个大家读的时候会感觉有一个英文词比较像 priority 啊，就是优先 protos， 它是一个第一位不可质疑的不能更改的，超越其他任何事项的，它有这么一个最优先的地位，超越一切，你要当成是一个最最的重要重中之重的事情，先 protos， 是你要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最关键的问题就在这一个词上，所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忧虑的问题的这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这个字优先 protos。 他说呢，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有人就说我也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它放在后面的位置上了，你可能先求的是一个你自己的安乐，先求你自己的保障，然后你空出你的时间来以后，哦，有一点闲余的时间我再去服侍上好了。弟兄姐妹，这就错了，你还是避不开忧虑，因为呢神说你要先，第一个没得商量，其他的全放在后面，第一个优先，最大的 priority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必须要去胜过的是最大的障碍是我们人的理性和逻辑啊，因为这个信心的行动常常必须要去跨过去自己的人的这个逻辑。在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主借着先知哈该警告以色列人，当时你知道在哈该书的背景是当时已经是回到耶路撒冷很多年，但是呢这个圣殿只是建立一个根基，后来就停工，一停停了10多年，没有人再去管这个事情了。主告诉接着哈该说神的殿仍然是荒凉的，但是你们却住有天花板的房子，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吃得不到，吃不饱，喝也喝不足，你们穿不暖，看到没有？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出现那个问题。他接着哈该说，你们很多的努力，你们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说你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啊，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撒种得不到足够的收成，为什么？因为我的店仍然是荒凉的，而你们呢，却只顾自己的房子，只顾自己要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主在提醒他的百姓说，你们的问题常常发生在你们把这个哪个是最优先的，哪个是其次，把这个顺序搞错了，搞反了，所以这就是问题。你要去顾神的家，神才会顾你的家。有的人会常常面临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常常有的时候会陷立在一些经济方面的忧虑。弟兄姐妹，常常这个说一个非常实际的，可能会常常源于自己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投资在神国里头。这个在这个 马拉基书常常我们常常比较熟悉的，他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大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说这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唯一一次神说你可以来试我的一个应许，而且与此同时 主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以此来试试我。什么叫试试我呢？也就是说你先做，你再看我怎么做，对吧？主说你先来做了以后，你不是说主啊你先给我做，你做了我再做。神说不，你先做，弟兄姐妹，你先做，你做了以后就会看到我会怎么去回报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主已经把这个应许告诉了我们，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难就难在说，有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先做这一步，因为我没有。常常你会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不够啊！我算好了，我这样做的话，我就会不生活就会出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面临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的时候，他在算，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你知道吗？我算了一笔账，我这个新的工作，这个收入，还有我的这个支出一算的话，竟然是 minus， 竟然是一个负的。然后这个想了好多办，想不出办法来。最后我怎么安慰他？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但是相信。”你如果知道是神把你派到那个地方去的话，派到那个职场上去的话，就是相信你就去就好了，神会供应你，你必须要先去，而不是说你到了以后再怎么去算，不要再打自己的小算盘。弟兄姐妹，人的这种小算盘，人的这种逻辑和理性阻碍我们，常常阻碍我们没有办法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去经历到神的丰盛。不仅是这个，你知道在路加福音，主耶稣也用一个比喻说道，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先给人，就才会有给你们的，并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这是一个满意的一个状态，一个超过了你的需求的一个常常神的给我们。当我们凭着信心去走出那一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常常看到神非常信实，他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给出了以后他又同样的给了我们，不，他常常是超越我们所给的这个部分，我们能给的一个东西非常非常少，但是神要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第一步，我们跨出去的时候，他会非常丰富的蹦蹦蹦蹦蹦，把哇超过我们，大大的超出我们所给出去的这个量，赐给我们，叫我们看见神的信实。他鼓励他的儿女们来信靠他。然后呢，主耶稣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还是一个问题，你先做，你先给。神再给你，有人就说我现在给不了，不，你先给，给了就会有给你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例证就出现在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我们都知道先知以利亚被神差遣，他祷告三年多不下雨，于是就真的不下雨。这时候他奉神的差遣来到了西顿的一个地方，一个撒勒法的一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穷寡妇。这个穷寡妇当时正在捡柴，说为什么捡柴？捡完柴以后，他说呢，这个以利亚跟他说，你给我点水喝吧。于是给他水。后来以利亚说，你给我点吃的吧。啊，但是他说不，我没有那么多吃的。为什么？因为我捡了两根柴以后，我坛里就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点油。然后呢，我只能做一点点的饼，怎么样呢？给我和我儿子吃，我没有什么要给你的啊。但以利亚对他说这样说了一句话：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话所说的去做啊，可以。但是呢，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你不需要做一个大饼，我知道你也没有大饼，做不出大饼了，但你做一个小饼，只要先，但是一个优先顺序很重要，你要先做一个小饼给我，拿来给我，然后来为你和你的儿子来做饼。因为耶和华应许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怎么样，必不缺短，对不对？于是当这个妇人照着以利亚先知的话去做的时候，结果就照着神所说的应验了。结果他的那个一直吃这个面都不短缺，然后瓶里的油都不减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握住这个先的时候，这个先总是一个信心的这一步，你是看不见前头的时候，你有一个信心先跨出这一步，你才能经历到下一步神的丰盛的供应。同样的，有人就说了，我这个忧虑怎么去解决？是不是等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再去赞美神，再去敬拜神？不是的。诗篇呢，你会看到大卫有好多的敬拜和赞美，都是在他最最痛苦的时候发出的，都是在他看见 这个仇敌在围向他的时候，当他还没有看见仇敌四散的时候，他在把他自己非常真实的感受告诉神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祷告，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痛苦，没有隐藏自己的这个艰难，也没有说仇敌不存在，我从来不痛苦，我很 OK， 没有，他把自己的极大的痛苦和仇敌对他的逼迫那种窘迫的状况非常诚实的坦然的就 倾诉给神。但是每次在他的诗篇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盼望在里头，而且他对于神的赞美也并非是这个诗篇是写在好像仇敌都退去了以后他才写，耶和华我感谢你，当然也有这样的感谢的诗，但是很少，都是还在处在一个挣扎当中的时候，哈利路亚，他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呢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赞美，亚是亚伟，是耶和华的一个缩写，所以哈利路亚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是一个鼓励，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每次把这个哈利路亚只要去宣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力量，弟兄姐妹，而不是说当我得到力量以后我才有力量去宣告诉这个哈利路亚来，不是，弟兄姐妹，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我挑战你，你在你的家里头扬声去赞美神，弟兄姐妹，你的力量会从里面涌出来，圣灵会激励你，会给你你的平安和喜乐，会你的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在你 先做了一个信心的宣告的后面才会出现。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你的话，你要哪怕你还有一点点的力气，把它用在赞美神的事情上，去试一试神会不会帮助你从你的这个困境当中把你解救出来，还是优先顺序的问题，还是优先顺序的问题。所以说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讲的，他如果我用是用神的灵来赶鬼的话，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将神的国彰显出来，他在前面我们这一章的前面，他教导他的门徒该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说呢，你们要祷告的是这样的，他说呢，你们要祷告的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焦点是神，是他的国。他说你们要先求，这个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去探索的一个过程。保罗说呢，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去得主要么去得着的。他说我还是要去求，他说你要不断的求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就是他的荣耀，他的丰盛，他的义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位爱人的神，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十字架，而且他让所有的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靠他的人都进入神的国度里，他的国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是靠着他的子民去与他同心去思想天父，去思想的事情，他的旨意乃是让他的国度在这个地上更多的临到不同的人，不断的覆盖这个世界，让那些处在绝望孤独无助的人能够看到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他们了。耶稣说神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弟兄姐妹，当你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从自己的忧虑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天生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啊，我们天生的倾向是自我为中心。刚我们提到抑郁症的患者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这句话讲出来可能有的人，你知道他有个问题叫自怜的问题。这个自怜的问题呢，是这个经过很多的统计之后都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绝大多数的人是不，那个当事的人当时是不承认自己有自怜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有这个问题，是有自怜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完全都是看到自己。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是因为常常我们看到了，哎呀我好可怜，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有这样的问题，我跟这个人比的话，我好像很不公平，好像我最惨。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是一副这样的，主啊我怎么这么惨，你怎么也不帮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因为差别就在于说我们没有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你说神啊，我知道你要我走过这一段路，走过当下的这个艰难，我知道你有你美好的旨意，神不会白白的允许，白白的浪费他的儿女的苦难，要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看到了他的旨意，当我们愿意去顺从他的旨意，他会让我们去能够成为一个与他同工的人。我们的这个焦点什么时候转移到神的身上，第一转移到他的国度，转移到他的心思的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们从这个 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从自己的这个为明天的忧虑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说要记得 protos， 第一个优先要以神的义为事，第一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弟兄姐妹，具体说来，我们的人生是以什么为向导的？是想我怎么去如何实现我自己的理想，发挥我的才干，要挣的怎样的产业，怎么去赢得一个好的名声，怎么去成为一个事业上成功的人吗？这是世界上的人一般性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徒 不应该以这样的一种导向为自己人生的导向。如果你还在这种导向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好多好多的问题走不出来，就特别是这个忧虑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标杆人生这本书，它叫 Purpose Driven Life， 这个华里克牧师所写的时候，他那个开场第一这个开场白啊，这个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你的人生是不是关乎你自己的啊？所以你每次读的是第一句话，为什么读标杆人生第一句话？我的人生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目的。圣经当中啊，还有一个我自己照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图片，忘了给大家看，这是在屋顶这个还有土的时候啊，当然还有草皮的时候。这应该是百合花吧，我没记错的，没看错，我不知道这是百合花吧哈。这个当时还有一些这个，这是水仙花啊，哎呀，这是水仙花，对不起，总之很好看就对了哈。还有这个杜鹃花啊，我找那个杜鹃花的照片没找到啊，就先拿这个杜鹃花的照片。我跟大家之前分享过一个小小的感悟，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到屋顶上去。这个暴露了我，就是为什么屋顶有的树长不好。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到屋顶上，有一段时间我就上去，上屋顶上看到，这个春天到了，不是那个是杜鹃花是在几月开？是五月开，对不对？啊，没记错的话。然后突然，前面，上次上去的时候，就还是一片这个树叶的啊，那个杜鹃树，一打开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红的这个花朵，好漂亮，惊艳，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惊艳吗？一下哇一下，哇，好美啊那种。当时我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心里一个很小的一个感触。我说杜鹃花你我都没有上去看你，你开给谁看？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教会。我说杜鹃花你开这么好看，没有人看你，太可惜了，太浪费了，没有人去看到你这个这么好看。但是好像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杜鹃，大家不要误会，说我没有听到花说话啊，只是说感觉到好像那有一个信息说，啊，我突然就明白，它是神所造的。上帝点缀这个世界乃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天父在天上看他所造的多么的美好，尽管我没有看到。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价值好像总是 给别人看，我们总是取决别人怎么评价我们。但是你知道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他自己造的，因为有经文是这样说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连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是被神造的。被神造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被神造的，第一个也想我们是被神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当你保住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这个人生结合到神国里头去。你不是焦点不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自己定下一个人生的计划，把神抛在一边，你永远都不会发挥出你这个人真正的最精彩的那个篇章来，你不会写出来，因为你把这个真正的这个目的偏离了。因为是我们是为他造的，那个小花那么的好看，它是为了神而开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的人生乃是为他而活的。我在最后给大家看这样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可能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的，应该有人听过吧啊，Tomohiro桑牧师是不是有看过这个人？他今年大概也有七十几岁啊。这是一个主内的弟兄，首先说他是一个日本人。这个他右边的这幅画呢，为什么记得这幅画？在神学生时期啊，我们常常使用的这个学校里头有一个教会，中央圣书教会，我们偶尔会这个利用当天他们的那个洗手间，他洗手间的那个台子上就放了这个画，所以常常看了一次两次以后，我就会注意看他这个上面小画写的是什么。仔细一看呢，是这样的一段话啊，这个首先说这个星野弟兄啊，他看他坐在一个轮椅上，其实呢，这个人他的脖子往下的部分都是不能动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画家，这是他所画的画。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你看那个字写的多么的漂亮，我刚讲了脖子以下都不能动，所以他是 用什么画的呢？是用这个嘴衔的画笔画出来的，写出来的。他原来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他给那个孩子们示范，就是在这个跳马的时候呢，就没有翻好，头着地，结果呢就是折了一下这个颈子，后来呢整个的天旋地转，后来他这个脖子一下后来就瘫痪了。他当时就回想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但是当他知道他的脖子往下的地方都失去了功能的时候，他又转念说，这样的我还有资格在活着吗？所以马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在他的里头。他说好像自己活下去的一个价值在哪里。但是呢他的家人没有放弃他，然后呢后来至少他的嘴可以动，后来呢他就开始试着用这个嘴衔的笔写字，第一开始写的歪歪扭扭的啊，慢慢的他就想，我自己搞体育做体操，原来当了老师也不都是从一个基本功开始的吗？我一定可以。于是他开始不断的练习，刻苦的练习，慢慢的字写的越来越工整，也开始画。在大概4年以后他信主了啊，他受洗了，归主了，成了一个基督徒。他写的这个诗啊是配在这个花的上面的啊，他是这么写的。命が一番だと思っていたところ、生きるのが苦しかった。命より大切なものがあると知った日、生きているのが嬉しかった。说当我最看重的是生命的时候，活着是痛苦的。他只是回顾他的这个人生，他说当我知道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时，你知道他找到了他生活的意义，他认识了神以后，他知道神为什么允许他经历这样极大的一个人生的苦难。然后呢，当我知道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时，活着是喜乐的。哇，我每次在看这个他那个话的时候，我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你知道，但是他的那个境界，经历了多少的那种黑暗的苦难，最后神让他明白过来，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经历这些事情？他的焦点找对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别人看起来怎么都看似无法超越的苦难，他可以说他活着是喜乐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没有一个经历过像他一样这么深重的苦难，但是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忧虑缠绕着我们。但是呢，当我们像他一样把我们的焦点放对的时候，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放对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神造我们的目的的时候，当我们朝向他的时候，以他的事情为优先的时候，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逻辑理论，迈出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弟兄姐妹，才是我们真正的从这种世俗的忧虑当中脱身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都是常常是小心软弱的，主啊，但今天当我们再次看到这一段我们似乎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执行起来又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不容易。主啊，我们相信今天神的灵，主啊，你对你的百姓说话了。今天来听这个信息的你的儿女的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劳苦和重担，这些事情缠绕着我们，使我们心中有忧虑。主啊，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心中的忧虑，主，但你知道。主的灵啊，愿你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来带着信心去回应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了。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是的，明天如何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主啊，明天我们人生的道路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会对我们负责，因为你是造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的神。你乃是让我们因着你的怜悯和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得救，可以有再活一次的机会的人。因此在这个时候，主啊，叫我们在我们这种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再一次的可以能够来扬起来，挺起来，能够来抬头仰望你，遥望主你的国度，能够来思想你所思想的，能够来看重主你所看重的。愿你的国降临，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愿更多的人认识你的国度，愿你的国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来掌权。愿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意，你所爱的，你所恶的，都让我们以它为我们自己的事。主啊，谢谢你，愿你把每一个人你放在我们身上的，你对于我这个人的旨意，不管我是在学校是在职场，你把我放在那里的旨意，你把我们放在当今的家庭当中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我们在所在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是那唯一的一个基督徒。主啊，这就是你把我们放在那里的目的。主啊，愿你使我们将你的国度带到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身边，愿你使用我们。你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是的主，每一天清晨睁开眼睛，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今天就在这一天当中，主啊，你来祝福我，也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祝福别人的管道。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改变，以信心来回应，也来领取主你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好吗？我们来唱这个，请永泉长老来带一下这首歌好吗？
我不知
他们站立起来，一起来跳，以信心来回应。
每一天只为祝福，我不嫌天比太阳，因明天是平安。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只见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真是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手